他是曾子的第七十世孙，他又读诗书，通过科举入朝为官。他十年当中连月十级，连封四世，依然官至二品。太平天国兴起，是他组建湘军，屡败屡战，最终力挽狂澜。晚清天下风雨飘摇，他力主改革，兴办洋务，成为晚清中兴第一重臣。他死后谥号文正，极尽哀荣。他被人尊为千古完人，他的家训至今被人津津乐道。他就是曾国藩。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曾国藩传》，作者汤鱼。
第十四集。
在曾国藩的斡旋之下，没多久械斗就被平息了，但是不久之后又一场争斗接踵而来。这次挑衅的绿营军是塔旗部的陈勇，接着各部纷纷响应，武装列队吹角连连，径直向曾国藩的练勇营奔来，双方再次发生械斗。曾国藩用尽各种手段依然解决不了问题，干脆他一不做二不休，向提督鲍启报传达了一份通牒，要求严惩肇事者。鲍启报对曾国藩痛恨已久，心中盘算了一番，答应了他的要求。第二天就将曾国藩点名的肇事者捆绑在辕门示众。绿营军士见状都很气愤，纷纷走上大街示威游行，要求团练给个说法。曾国藩见事情已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就问鲍启报：
我让你将肇事者交于我惩办，怎么会这样？
此时鲍启报已听不进去，让曾国藩看着办。绿营军终日在市场大街上游行闹事，搞得城中气氛紧张，无人敢出门。后来绿营军越来越大胆，竟然将曾国藩的公馆团团围住。本来曾国藩认为这里在绿营军设场之处，不会受到威胁，但现在绿营竟然围攻到这里喊打喊杀，他不得不放下公务出门窥探。此时手下跑进来劝他赶紧离开，否则就有性命之忧。曾国藩想了想，穿戴整齐，径直去了一墙之隔的巡抚府。骆秉章与曾国藩府邸相邻，对外面发生的一切理应了如指掌，但在曾国藩来见他时，他才装作惶恐的样子，问是否受伤，还说自己一定惩办此事。曾国藩惊慌道：
大人，我无碍，但将官们受苦了。
此后骆秉章查办了此事，但又将肇事者释放，息事宁人，不了了之。由此可见，骆秉章对曾国藩并无好感。曾国藩受到屈辱，其家人朋友同僚纷纷要求他上奏朝廷，而他却认识到这事儿不足为提，是伤害君父的丑事，自己寸功未立，不值得小题大做。事实上曾国藩依然在遵行自己理学大家的做派。担任团练大臣以来，曾国藩处处以身作则，并切实开展剿匪工作，对太平天国形成了巨大威胁。在剿匪方面，曾国藩已做出成绩，并得到咸丰帝的褒扬，其手段之毒辣，心肠之硬，实属罕见，因此在湖南地方产生不小的震动，甚至促使官员对其产生了敌对情绪。曾公馆被围事件之后，曾国藩要想成功，只有将团练带到衡州，在那里潜心研习，苦练战法。曾国藩在团练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刚硬，让世人很难相信他是一个学术专家，更不敢相信他是理学大家。 曾经有人这样说，曾国藩在京官时以诸城为依归，至出而办理团练军务，又变而为申伯亥、韩非子，常自称欲筑挺京，言其刚也。在剿匪过程中，曾国藩杀人如麻，不徇私情，先斩后奏，刚正不阿。在团练上，曾国藩本着下狠心啃硬骨头的宗旨，因此虽与湘省官员发生诸多矛盾，但没有改变这一秉性。在衡州，他依然被人们认为是刚愎自用，甚至目中无人，越来越多的人称他为曾屠户。到衡州之后，曾国藩苦心经营团练，为国家安全考虑，渴望尽早剿除匪患。他不断创新，试图将团练变成独树一帜的湘军。过程中，曾国藩走得并不顺当，首先是与绿营之间发生激烈摩擦，然后是在朝廷上下斡旋，诸多努力才逐渐打开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从曾国藩开始，湘军才得以形成，并对大清王朝产生了巨大影响，给天下带来新的气象。湘军与正规军有区别，而又高于团练队伍，由此可见，曾国藩正在创作一个新的时代。根据曾国藩的分析，自己是团练大臣并未改变，但面对紧张的灭贼剿匪局面，一支小小的团练队伍是远远不够的。他戴着团练大臣的帽子，做起了自己的事业。面对强大的太平军和地方起义军，曾国藩感到团练队伍实力太弱小了，无法匡扶正义。于是他在上奏朝廷的奏书中称，
圣谕团练乡民一节，成为必要之物。
这是曾国藩受朝廷之命的直接忠言，甚至还怀疑团练能力不够，需勤勉创造才是。后来他在给张亮基的书信中称，
团练忠诚虚语，毫无实笔，万一土匪窃发，乡里小民仍如鱼听狼，鸟惊虚悬，筐窃四寸，难以拒阵也。
曾国藩忧心忡忡，渴望正规军能担当此责。事实上，绿营已腐败至极，打仗怯懦，争功张胆。办理团练同时，曾国藩渴望通过与绿营军合作，实现改造提携，其腐化不正之风。而此时的绿营军已激励不尽，惩治不动，世人皆无可奈何。看到此情形，曾国藩打算更弦易张，创造一支自己的队伍，提升团练级别，并有别于正规军。唯如此，方能重振清军旗鼓，为天下太平服务。以此为发展目标，曾国藩写下这样的文字，因与省城立一大团，认真操练，就各县曾经训练之乡民，择其健壮而朴实者招募来省，练一人收一人之意，练一月有一月之效。后来曾国藩效仿戚继光、傅奈两人的习兵之法，制定团练章程。明朝戚继光编练的戚家军，后人如雷贯耳，更是民族英雄。而傅奈则是晋朝乾隆、嘉庆年间的地方君臣，于湘西组织武装镇压了当时的苗族百姓起义，剿灭了苗匪。后来傅奈被加官进爵，担任湖南按察使及布政使。曾国藩特别强调沿袭傅奈的练兵之法，可见他不再简单的拘泥于团练，而是要建立一个高于团练部队，有别于精制军的新型军队。因此他并未沉守团练大臣之职，而是有所变通，并以此来成就一番事业。一开始曾国藩既对团练进行了大胆创新， 要求自己的队伍与绿营军一起操练。他的意图是通过合操既可提升团练的质量，又可交织绿营军的诸多弊端，实属一举两得。而事实上，绿营军极为轻慢，甚至侮辱团练将士，矛盾迅速激化，导致后来双方发生械斗。曾国藩企图扩大自己在军中的影响和图谋，前功尽弃。在此情况之下，双方各有损失。无奈之下，曾国藩只能更弦易张，打算创造一支属于自己的军队。就当时而论，曾国藩的军队虽脱离了团练本质，却也未达到兵的级别，充其量算是个勇罢了。所谓兵，既是指官兵。清朝国家承认的官兵有两支，分别为八旗兵和绿营兵。八旗兵20余万人，其中10余万人驻守京城，其余则分布在各地方军队险要。绿营兵主要由汉人组成，人数达到60余万，分别镇守地方城池，保护地方安全，属各省管理。八旗兵与绿营兵待遇和地位都明显不同，可想而知，八旗兵高高在上，而绿营兵则较为平凡，属常规军。但两者皆为国家军队，是常备军，受朝廷军衔编制控制。绿营军大部分开支由省级官僚拨付使用，根据绿营兵的编制、规模和地理位置的不同，各地兵属的多寡及兵种比例也不同，经中央制定。所谓勇，既是针对战争状态而论，当正规军不够用或实力削弱时，才有地方官员、乡绅、名士、商贸组织勇练，充当正规军的补充和策应。由此可见，勇是一种民间队伍，对于朝廷和国家而论，可谓无功不受禄。借办理团练之机，曾国藩开始染指军队，并使勇营的地位空前提升。根据曾国藩办理勇营的情况看，后来的勇营在战争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甚至超越了正规军。咸丰帝自己也认为，曾国藩的湘军已能与任何一支常规军相提并论。在理论上，曾国藩也做了一番酝酿，他认为团练与勇营之间无明显级别限制，存在某种互通性，从理论上进行解释，试图让自己的团练升格为勇营，并与正规军一争高下。就当时朝廷的定性而言，团练既是保卫地方治安、组织乡间武装的民间团体，各省皆然。在团练被朝廷刺激的风起云涌时，朝廷特下一道规范团练的谕旨，称或驻寨郡豪，连村为保，或严守险隘，密拿奸轨，无事则护卫身家，一切经费均归身旗掌管，不假立序之守。所有团练壮丁亦不得远行征调。由此可见，团练只是一支民间的自发的带有强烈战时色彩和辅助正规军组织基础性工作的特征，而其共同之处是都为武装力量，为国家安定太平而作战。曾国藩认为团练并为一般性工作，更非世人认为的战则有、宁则散，而是为一方安定、为天下太平孜孜以求的武装力量。为此，曾国藩试图将团与练分开解释，渴望获得地位的提升和形式上的正规。他认为团者即保甲之法也，查清户口，不许容留匪人，一言尽之矣。练则必制器械，造旗帜，请教官，兼丁壮，或数日一会， 或一月一会，又或厚筑碉堡，聚立山寨，皆大有兴举，非多敛钱文不可。曾国藩对团练的认识很有一套，曾不止是一次的提出，乡村一团不一练，城乡一练不一团。事实上，曾国藩一直秉承组团不制练的宗旨，客观上说，是当时乡间匪徒猖獗，百姓无法安定生活所致。另一方面，办练经费太大，劳民伤财，百姓生活因此可能每况愈下等等。于是曾国藩为节省开支，放弃办练，为的就是百姓富足，更少些颠沛流离，更能集中财力认真办团。为了办团，曾国藩不断地与地方申旗联络，并要求每县择申旗50人，并配备专人携书信往来于乡县之间，小遇不止。办团渐渐火热起来，经济上也越来越宽裕，曾国藩发展大计终于又成型了，即积极筹备办理练勇。这一步使得曾国藩在晚清政治舞台上无比光辉，甚至成为名噪一时的人物，湘军的大名更是家喻户晓，如雷贯耳。在曾国藩归乡之前，中华大地上既已形成一定规模的团练，虽说此时的团练虚应之态常常暴露，却也对地方安定产生不小影响，具有了强烈的群众基础。此时曾国藩任湖南团练大臣，工作自然顺利开展。据说在曾国藩办理团练之前，常宁集已在县城内设局统理全县团练，四乡共32个团，每日进城守卫者数十人，情况紧急时成倍增加。蓝山早有练勇，县长直接指挥称蓝勇，原有团练一边为5级，七会操演，办理较好者还有宝庆、浏阳、陈州等地方，尤其是曾国藩的家乡湘乡县，团练办理尤为突出。太平天国未入湖南境内时，曾国藩的父亲曾灵枢就与地方县官、绅豪、知名人士组织强大的团练队伍，镇压了抗官的民变以及所谓的会匪。太平天国进入湖南之后，战时更吃紧，该县则组织更高规格的地方武装乡勇。此乡勇与其他四县不同，由县政府出资，汇聚县城内，终日习武操演，不但维护本地治安，更远征异地。官场与百姓皆认为乡乡乡勇已经不是民团，而是一支勇营。曾国藩出任团练大臣之后，湘乡县已有县城的资源，他一不做二不休，将这支队伍全部拉过来，组成了3营，分别由罗泽南、王真、周寿章组建。后来在湖南巡抚张亮基的调度下，于咸丰2年末集中至长沙城内，日夜操练。曾国藩遵照张亮基的旨意，并做了大胆创新，即新老更替，去弱留强。由于曾国藩的这一举动，导致后来的曾氏勇营闹分裂，自不待言。曾国藩本想大有作为一番，而此时湘乡县内已有大作为者，他就是江中元。早年江中元认真创办团练，并升级为勇营，平息过几次叛逆事件后，他又莫迭从容，弃校出山，留下了一段佳话，并让弟弟江中俊率领自己亲手组织的500人武装前往广西作战。后来江中元与广西前线军营认识，江中元的义军称为楚勇，战斗力非常强。一段时间之后，江中元因病归乡，暂时离开前线。当太平军攻打桂林时，他再也坐不住了， 毅然带病上战场，召集千名勇兵，并受到乡亲兼亲家的刘长佑相助，快马加鞭增援桂林。太平军撤军北上后，楚勇与官兵一起尾随追赶，并参加泉州之役。此后楚军回归湖南地界。曾国藩任团练大臣时，无论是组织清剿刘匪还是训练湘勇，都与江中源产生密切关系。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春，衡山剿匪战役中，曾国藩的湘勇异常勇猛，而刘长佑的楚勇也毫不逊色，两者相互策应，争取胜利。楚勇渐渐出省远征，曾国藩见其状，心中少了顾虑，也一同出省作战。曾国藩的目的很明显，就是要建立一支自己的军队，后来称为湘军。王凯运在其著作《湘军志》中称，曾国藩出任湘省团练大臣，赴巡抚之职，既是其酝酿湘军之时。当时学者们对此不以为然，认为湘军是曾国藩一手创建的，并无所谓酝酿之时。郭松道更是如此认为，称聚奏团练不足办，唯当炼制义军讨贼，湘军之起正在初办团练时，更无所谓萌芽也。甚至有人认为王凯运对湘军不甚了解，文中多为晦涩隐忍夸张之谈，无所谓正经端实。其实郭松道未必是鸡蛋里挑骨头，首先他认为《湘军志》是一本谬误迭出的庸作，还认为王凯运对湘军不甚了解，招致当时学者一片轻慢之语。其实认真研究便可知，团练并未就不是成立湘军的酝酿期。曾国藩的四大弟子之一薛福成就认为，以团练始，不以团练终，且幸其改图之速，所以能成舔寇之奇功，扩永营之规模也。事实上，薛福成承认团练湘勇时期的确是曾国藩组建湘军的过渡期。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仙一，导演暮雪，欢迎您继续收听。